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张灵阁被秘密庭审，当局出动近70警察；哈尔滨牛家辉又被非法判刑9年；江西72岁李水清被非法庭审，被网判4年；吉林许静被迫害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张灵阁女士5月8号遭长沙地区浏阳市法院非法秘密审判，除法庭派驻的武警外，当局同时出动了近70个公安警察。张灵阁女士今年52岁，她是湖南省湘潭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如同许许多多法轮功修炼者一样，张灵阁按照真善人标准修心向善，做好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和传播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2002年张灵阁曾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在湖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09年张灵阁再遭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半，在株洲白马垄劳教所遭受迫害。2014年张灵阁又被法院冤判3年半，再次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女子监狱，还被中共取消了低保。2020年10月27号、28号，长沙公安局动用大量警力统一行动，绑架了张灵阁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期得知，构陷他们的所谓卷宗再次被递交到浏阳检察院。有公检法人员透露，他们都只是在按程序走个过场，在庭审之前，政法委把刑期都定好了。与以往编造所谓的大案不同的是，此次检察院采取拆分送检、拆分开庭，6个月的时间不许律师接见当事人，律师的接见诉求被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检察院互相推诿，律师被当地司法局电话约谈威胁。据明慧网报道，哈尔滨市平房区法轮功学员牛家辉先生2019年9月24号被警察绑架，一直生死未卜。近日获悉，牛家辉已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牛家辉原是哈尔滨铁路局南机务段职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曾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非法劳教2年，期间遭受各种酷刑迫害，至今因迫害导致的腹膜破裂形成的疝气仍未好，身体极其虚弱。2019年9月24号，牛家辉在他三姐家被哈尔滨平房区新疆街派出所警察伙同平房区公安分局所谓打黑办绑架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打印机等私人物品。近日得知牛家辉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详细情况待查。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李水清2021年5月26号被九江市濂溪区法院非法庭审。李水清是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因修炼法轮功身心健康，没给儿女添任何麻烦，却被中共迫害，如今又要面临着又一次牢狱迫害。李水清现年72岁，原九江国棉二厂前纺车间退休职工。在未修炼法轮功前，李水清身体患有肠炎、气管炎、哮喘等多种疾病。那时的李水清脾气还非常暴躁。修炼法轮功后，李水清变得善良、平和，不再和别人争争斗斗，身体也越来越好。然而，李水清这样一个努力修心向善的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2009年8月20号，李水清和其他法轮功学员集体学习法轮功著作时，被九江市公安局及九江市芦山区公安分局绑架，在九江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个月后，家属被迫交款4000元，他才被释放回家。 2020年7月，李水清又一次遭中共警察绑架，后因身体原因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居家期间，警察一直对他骚扰不断，恐吓威逼他去住医院，不然就收监关押。2021年5月26号，九江市濂溪区法院在九江市永修县法院对李水清进行异地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法轮功学员徐静女士修炼法轮功20多年，按照真善人标准修心向善，在家是贤妻良母，在单位是公认的好人。2017年8月12号，徐静从外边回家开门时，被守候在门口的南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徐静随后被非法关押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2018年7月，徐静女士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徐静女士在监狱被迫害的出现病状，住进医院。2019年6月16号，徐静女士含冤离世，终年65岁。因家人被中共警察威胁，徐静女士被迫害的具体情况不详。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日。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生存或毁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现实中，面对重大选择，的确并非所有人都能用自己的手握紧正确的答案。然而，自古以来，在普世价值观中有一种取舍的鉴别标准，那就是良心。因为人的良心是基于人的本能，是善良的体现。离开这个标准，很可能就会走出错误的选择，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甚至灭顶之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苏联时期，叶若夫被称为最忠实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整肃苏共警察内部期间的负责人。由于叶若夫对苏共无条件服从，在他执政1934年至1939年期间，苏联大约有1900万人被捕，很多人在劳改营中被迫害致死。仅仅在叶若夫当政的最后2年，1937年到1938年2年间，苏联内部大清洗达到高潮，约有350万到450万人遭到镇压。苏共不失时机地给叶若夫颁发了各种荣誉，其中包括列宁勋章、荣誉契卡人员奖章等殊荣。叶若夫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甚至他的照片还和斯大林的照片并排挂着。他的所谓的丰功伟绩被苏联画家和作家用宣传画、雕塑、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广为传颂，许多城镇、街道、场馆被冠上了他的名字等等。那段时间的叶若夫真可谓是大红大紫，而苏共领导人克鲁晓夫把叶若夫称为恶魔第二。然而，每一轮苏共的大清洗都导致堆积如山的冤案，而每一次的冤案都要有人担责。和中共一样，苏共也标榜其决定永远是伟大而正确的。有冤案， 那永远是下面执行的人犯了错误，于是就要在下面执行的人中找出最佳替罪羊。这一次，苏共最好的打手叶若夫成了最佳人选。1939年4月，叶若夫被捕。1940年2月，叶若夫被处决，年仅45岁。苏共的检察机关把叶若夫曾经强加给别人的罪名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叶若夫。起诉书中这样写道，叶若夫和国外情报机关以及敌视苏联的国家有间谍关系，并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的阴谋活动。其实叶若夫们有一个相似的心态，就是每一个执行者都天真地认为是苏共选择自己来结束不忠诚的前任，却不知道在他们为共产党卖命杀戮的同时，自己正在成为下一个被捕杀的对象。于是他们从最棒的打手纷纷沦落为共产党最好的替罪羊，而这种现象在中共的体制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中共大跃进和浮夸风等运动而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农民根本交不起粮，中共便假设了一个新的斗争目标，将责任推给生产队，硬说是生产队有粮不交，私下分粮。斗争开始后，河南省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在1960年12月号召全县区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社员张之荣交不出粮食被中共打死后，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之荣被打死后留下两个小孩先后饿死。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信阳不计其数，酷刑花样繁多，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即便如此，粮食还是蒸不上来，最后信阳饿死了105万人。因为人数之多，中共担心节外生枝，于是要找最佳替罪羊，把信阳事件说成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所谓干部、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于是中共把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等39人列为审查对象，把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都用在他们身上了，并且中共宣传共产党仍是正确、光荣，错误是下面执行的那些人犯的错，中共摇身一变成了惩治邪恶的英雄。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李井泉也有着类似陆宪文的遭遇。李井泉积极响应中共大跃进政策，四川省饿死了1000多万人。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的李井泉遇到了更左的红卫兵，李井泉成为了被批斗对象，株连了一家人。李井泉的长子李黎峰被拘，他的二儿子李明清被毒打后竟然活着就被塞进了焚尸炉。李井泉的结发妻子肖李头发被揪斗扯光，后来死在监狱里，年仅52岁。那时李井泉的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诸如此类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吴之甫、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等，他们最后都成为了中共所谓纠正错误时的最佳替罪羊，死于非命。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要相信了共产党，谁就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事实表明，只要稍微拉长一点时间看，曾经为中共卖命残害民众的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实施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 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于是真有这样一批不怕当中共替罪羊的激进分子，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积极响应江泽民的屠杀政策。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7月，20年来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总人数达86050人，被非法判刑达18796人，被关进洗脑班达19566人，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4300多人，还有更多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被活摘器官。江泽民曾公开告诉薄熙来，你对待法轮功应该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于是薄熙来对公安局人员下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如今薄熙来已经是阶下囚，美梦破灭。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在四川虐杀了43名法轮功学员，被江泽民大加赞赏。于是周永康曾公开发出这样的指令，杀人放火可以不管，法轮功得抓。如今的周永康也锒铛入狱了。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期中共对于政法委展开了倒查20年的过筛子运动，其中黑龙江、江苏、河南、四川、陕西等35个政法机构都在采取的倒查20年试点，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国安局、监狱等。根据中共官媒消息，截至去年11月底，试点地区被列入审查的16000名警察中，有2247人被处理，不到8人就有1个受到处分或立案，可见问题之严重。而继周永康之后的政法委书记分别是孟建柱和郭声琨。目前倒查20年运动已经在政法系统全面铺开。中共18大以来的打虎运动，中共政法系统人人自危。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6年中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大部分是政法系统高官。正所谓自古积身祸一身，休贪富贵昧良心，眼前滴水毫无错，报应昭昭自古今。这天底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承担后果。对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中共仍在掩盖，并驱使目前在位的政法委人员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上，相当多的政法工作者已经明白真相，选择了善良，然而仍有执迷不悟者还在替中共卖命，殊不知已经将自己推到了非常危险的悬崖边上，即将成为中共的最佳替罪羊。希望所有的政法人员早一刻醒悟，理智对待法轮功学员，善念一出，就会为自己播下将功补过、赢得善终的种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 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退休医生的超常体验。故事的主人公李瑞是一名退休医生。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职业佼佼者，对人体与健康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及临床经验。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亲戚送给他一本奇书，让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真实不虚的超常体验，令现代医学理论无法解释。真实的经历让李瑞对人体生命的认识焕然一新，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李瑞是一名退休医生，他的几位远房亲戚修炼法轮功，每次节日聚会都会跟他讲法轮大法的真相，说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好，很多医院治不好的疑难杂症通过修炼法轮功恢复了健康。但李瑞对此根本就不相信，他反驳说，如果是这样，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在李瑞的眼中，练练动作就能把病给治好了，简直就是一群没文化的农村老头老太太搞的迷信活动。他的一位亲戚一提法轮功，李瑞就想发火，可是每一次发生冲撞，无论李瑞有多么的激烈，发多大的火，过后亲戚都以笑脸相待，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亲戚的平和善意的态度和举止，让李瑞的无名之火渐渐消失了，对法轮功的偏见也渐渐的淡了。有一次，一位亲戚播放美国神韵艺术团演出的节目给李瑞看，舞台上那纯善纯美的歌舞令人耳目一新， 更令他惊讶的是，还有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的演唱。亲戚介绍说，台上的演员都是法轮功修炼者，而且国外的大法弟子很多都是从国内出去的华人精英，名校毕业的博士、医生、科学家比比皆是。李瑞认为，能创造出这么高水平的歌舞艺术的确不简单。后来有一天，一位亲戚送给他一本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还诚恳地劝他说，中共今天打压这个，明天打压那个，后来又搞平反，拨乱反正，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的政策时时在变，当下共产党又打压善良的法轮功，但是法轮功的书籍却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在全世界红传了，有很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裔、不同肤色的人都在修炼。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的人民生活和医疗的条件比国内要好得多，难道外国人都是傻子？为什么不自己亲自的了解一下呢？亲戚的劝说使他拿起了这本大法书，花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觉得书中用科学道理解释了很多超自然的现象，更多的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道理，以及为什么要做好人，还有做好人对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些不同寻常的论述逐渐地解开了长期郁结在李瑞心头的块垒。由于长期的家庭不和睦，事业不顺利，导致他身心疲惫，患有糖尿病、退行性关节炎等毛病，加上睡眠紊乱，晚上睡不着，白天打瞌睡，没精神。即便这样，李瑞也没敢吃安眠药，因为他知道这种西药副作用很大，而且只能促进浅睡眠，还容易产生依赖。李瑞通过加强体育锻炼，严格控制饮食，但血糖还是没有得到控制，他只好通过口服降糖药二甲双胍把血糖降下来。可是二甲双胍的副作用也很大，容易出现低血糖和腹泻，因此李瑞口袋里经常要放块糖以防万一。可是腹泻就不好控制了，有几次在外面散步，还没来得及找到厕所，就控制不住的腹泻了，量虽不多，也是相当尴尬。在看完大法书籍《法轮功》一书的当晚，李瑞睡了个好觉，经历了久违的深度睡眠。第二天他感到精力充沛，至今记忆犹新。作为医生的李瑞明白，这是药物达不到的效果，这让他第一次体验到法轮功的超常。他同时还感到法轮功师父讲出的道理是一些所谓有学问的人根本讲不出来的。以前每次半夜醒来，李瑞就再也无法入睡，因为怕吵醒家人，就拿着手电筒楼上楼下一趟一趟地走，漫无目的地等到天亮。看完大法书籍《法轮功》以后，每当半夜醒来，李瑞就试着学打坐，因为关节僵硬，腿翘得老高，压腿半个小时以后勉强能散盘，坐定后心里开始一遍一遍真诚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直到腿酸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再躺下，然后就很快地进入了梦乡，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亲戚了解到李瑞的情况后，送给他练功音乐、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光盘，耐心地教李瑞五套功法的动作。大概又过了一个月，李瑞的血糖降下来了。由于以前的惯性，李瑞一直还吃着降血糖的药。有一次，一直到晚上睡觉前，他才突然想起来，一整天忘了吃药，心中不免一惊，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赶快补救。但是转念又一想，这一天也过去了，身体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呀，没有血糖异样的现象，那这是不是好了呢？ 明天去上医院测一下血糖吧。第二天经过测试，结果空腹血糖为 5.2， 像年轻人一样正常。李瑞心里明白，现在的医疗手段对治愈糖尿病还是束手无策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手段只能升级。以前经常听到亲戚讲，患有绝症的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得到康复，李瑞都认为那是瞎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却真实的发生在自己身上了。身体奇迹般的变化让李瑞心里高兴得无以言表。紧接着他把降糖药停了，过一段时间又去复检，还是正常值，接连几次检查都正常。就这样，李瑞把降糖药彻底扔了，现在都已经十多年过去了，每年体检李瑞的血糖都是正常的。修炼法轮功之前，李瑞的右膝盖退行性关节炎造成活动受限，严重时下楼梯都得一步一步地挪。练功以后也慢慢地恢复了，现在没有什么不适感，跟年轻时一样的爬山登楼梯。法轮功的修炼不仅使李瑞恢复了身体健康，还让他摆脱了坏脾气。李瑞过去一直认为自己是众人眼中的好人，说话不拐弯抹角，对领导也不阿谀奉承，为人正直，工作中不贪不占，但自己这样一个好人反倒被从领导岗位上撸了下来，老实人成了被欺负和看不起的人，一度让他怀疑做好人、做善良人的人生信条是不是错了。修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让李瑞实实在在地体会到，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使生命、思想、灵魂得到了净化，感受到身心的健康，生命沐浴在慈悲、善良和祥和的美好状态中。过去李瑞是个性格倔强又爱面子的人，不能被别人说，一说就炸，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搞得家庭不和，硝烟四起，两败俱伤，家庭关系日益紧张。李瑞也想改变现状，但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时间一长就失望地自我安慰，就这样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看了转法轮之后，书中的法理提升了李瑞的眼界，拓宽了他的胸怀，看到自己性格中的偏激、固执和狭隘，意识到自己的自私，特别是学习了关于修炼人遇事要向内找自己执着心的法理后，当别人触及到他脾气上来就要爆发的时候，真善忍这三个字就会在李瑞的脑海中显现，这时他就像抓住了一匹烈马的缰绳。在不断学习转法轮法理后，李瑞开始尝试控制自己的脾气。一开始李瑞有很多时候还是做不好，可是冷静下来，拿起转法轮这本书，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好像在和他说话，就像有一个非常了解他的人在他的面前，用一种超越父母师长的慈爱指出他的不足，让他心悦诚服。对照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理反思自己，李瑞开始慢慢地学会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后来他的人际关系的紧张程度也获得了缓和，身心也跟着轻松了。看到李瑞的变化，妻子感叹地说，一辈子和李瑞争斗干仗，也没让他这个倔驴低头，没想到一本书竟然改变了他，真是神奇呀。李瑞非常感恩自己能在步入晚年时遇到了法轮功，这是他人生中的万幸。这20年中，前10年他对法轮功从反感抵触到了解赞叹，后10年他通过接触了解并走入了法轮功的修炼，让他对人体、生命、宇宙有了全新的认识， 身心受益无穷。李瑞希望将自己的真实体验与更多的朋友们分享，千言万语凝聚成一句话：法轮大法是正法。朋友们切莫被中共的谎言迷惑，赶快了解真相，别错过这万古难遇的正法大道。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8日。1994年3月，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石家庄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在前两天师父的代工报告会上，我被当地气功协会安排在会场讲台上的台阶口处，负责阻止人们上台接近师父，影响师父讲法。我站在讲台的台阶口处，双手结印看着师父，静静地听师父讲法。我感觉时间静止了，空间静止了，静静的，只有师父讲法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师父讲法2个小时，我一动不动，双手结印站了2小时，我没有累的感觉。当时我像站在冰窖里似的，两腿膝盖以下冰凉冰凉的，但不觉得冷。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怕冷了。师父的讲法结束后，我走出会场，感觉哪儿都不一样了，天也比以前漂亮了，周围的环境也都变得美了。我的心情那个好啊，从未有过的愉悦，好像世界观都变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好多人走出这个礼堂之后，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3月3日，师父的传功讲法班开课了。师父在8天班中讲的一些现象，我大多都体验到了。第一天听完师父的讲法后，晚上睡觉时，我梦见一位白胡子老者立在空中。我拜谢道：谢谢老天爷，让我这个时间转生，转生在这个城市生活，让我能够遇见大法。我能有幸参加师父的传功讲法学习班，这真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机缘啊。师父讲了给每个学员都下法轮之后，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就感觉天旋地转，屋顶都在转。我觉得自己躺在一个大圆盘上，整个身体都随着大圆盘子转，速度非常快，转得我头晕的不敢睁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 我就出现了上课睡觉的状态，因为我以前经常被三叉神经痛折磨，那种疼痛的感觉没有经受过的人是不知道的，真的是痛不欲生。有一次我牙疼，脸肿得老高，头、太阳穴、眼睛一跳一跳的疼，疼得我一宿都没睡觉，吃了4片止疼片也没管用。我在地上转圈，一边走一边用头撞墙，咚咚地响。我心想，这么痛苦，还活着干啥？死了算了。当时真是死了的心都有了。我在传法班上，师父让我睡觉，给我调整，净化了身体。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的年龄不大，毛病不少，心肌炎、气管炎、吐血、肺炎等，感冒发烧更是家常便饭，几乎是每个月都要来一回，孩子也抱不了，刚抱起孩子没走几步，就从头顶、脖子、肩膀到整个脊椎撑得生疼生疼的，而且我还不能打针输液，对药体药液过敏。从参加师父传功讲法班的那一天开始，我的这些病痛症状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这些都是大法师父给我的，我非常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得法后，我每天都沉浸在修炼的幸福快乐之中，就愿意学法，就愿意练功。午休时，我先练一遍动功，然后吃午饭。晚饭后，去同修家参加集体学法，大家交流修炼心得体会。回到家11点了，开始练静功。夜里睡觉，不论是几点，只要一醒，爬起来就练静功。经常是3-4点起来打坐，然后去练功点参加晨练。在节假日，只要我有时间，就参加大型的集体练功弘法活动。一次，我偶尔看到一篇文章，说是常吃避孕药易患乳腺癌和宫颈癌，就想起了自己体内还有2节装有避孕药物的塑料管。我犹豫着是否去医院手术取出。晚上学法时，看到一位弟子问师父，是否需要取出从前未做化疗时放入我体内的一个人造血管装置。咦，这不就是我要问的吗？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你以前做了什么手术，做了什么你都不要再管了，你只要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我们以前有的修炼人，他腿里边装了钢钉、钢板，换了骨头，甚至换了一些零件。后来他发现不翼而飞，而他的肢体却完好无损了。谢谢师父，我知道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弟子。时间飞逝，岁月如梭，我已经修炼了20多年。每当我精进时，就会感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师父赋予了我全新的生命。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2021年1月13日，那天天气特别冷，大约3到13摄氏度。下午3点多，广东茂名某市一位女士雪梅，40多岁，午休起床后3点多钟去洗澡，由于门窗关闭严，造成一氧化碳煤气中毒，晕倒在地1个多小时后才被家婆发现。当时雪梅已经是全身僵硬，眼睛向上翻，呼吸停止。雪梅的家婆看到后吓得晕过去10几分钟才醒过来大哭。邻居听到哭声后过来了解情况，大家马上打120救护车，然后给他们的亲人打电话。雪梅的亲人中有一个是修炼法轮功的，他告诉大家不要慌，并在雪梅的耳边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师父救我。同时也告诉其他的亲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这危急时刻，大家都不停地念着9字真言。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几分钟后雪梅就有了知觉，也有了意识，就自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师父救我。亲人们也不断地和他一起念着。雪梅和亲人们念了1个多小时后，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人完全清醒了。医院检查他身体全部正常，医生感到非常惊讶地说，真是奇迹，这段时间一氧化碳中毒有好几例，有的死去，有的在昏迷，有的几天才抢救过来，怎么你好得这么快？雪梅告诉医生，我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好得这么快的。雪梅的那个修炼法轮功的亲人，面对不解的医生和护士，讲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大部分医生和护士都不吭声，但是他们心里明白了真相。雪梅住院的第二天，医生要求她做其他检查，雪梅要求出院，说我没有事的。医生对雪梅说，那你签个字，以后有什么事我们不负责任。雪梅签字后就出院了。出院的第二天，雪梅就去上班了，现在雪梅生活工作一切正常。他和他的亲人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